早上我们看了那个我们引用的资料里面谈那个增上益热啊，那这个增上益热啊，还是用一个比较一般我们的那个，因为我们避免啊谈论佛学名相啊，谈到大家意识懂啊，认知心在没出，却没出来啊。虽然文字懂，那这个增上益热啊，有一个非常坚固啊的这坚固心，不像我们普通的这样听听啊啊懂了、啊、这样就可以了，不是，是一种很真实的这种心境。所以包括我们在修学佛法，我觉得从一开始里面对于这个心的建立啊，一开始就应该要认得很清楚。怎么讲呢？正如我们这次要谈的这个是无常心，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是每个人不能回避的问题。那所以说我会把它当作一个很实际的一件事情。那说话说回来啦，就是说虽然它很现实啊，真正会好好处理的其实还是不多。我像这么一个严肃的问题，应该是大家容易去体会的。我说话说回来还是不容易啊，就是假如这样的话解脱也就很多人了啊。所以修行到最后有所成就的，我说实在啊，我们如果用一个比较严苛的看法，我们不要讲往生啊，往生有时候也不知道，往生可能自己知道，那别人不容易看，你要看到临终这个面相非常安详，就是要往生，不要这么讲，没那么容易。我认为啊，往生可能比正果简单，但也不是你想的那么容易，应该要这样务实的看比较适合一点，标准放高一点，免得误了你自己。好，我们现在呢不要谈往生，因为往生我们啊，但其实正果我们不容易知道了，但我们一般人的观念里面会比较清楚说正果的条件不容易啊。我们现在来谈正果，是不是什么叫正果？这叫超越生死。其实往生也就是超越生死，只是说他可能今生还没正果，但他往生极乐的时候他可以慢慢在那边学习，他可以超越生死啊。那不过在某个意义上来讲也是超越生死。好，那我们现在以一般来讲，我们解脱好，解脱正果，撇开了净土法门，其实其他的佛弟子修行就是为了正果，他言出的道理就这样。我讲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你知道吗？有时候法门给你方便啊，你标准反而降低。以佛陀那时代，他们绝大多数就是你怎么修怎么证悟，你怎么解脱，解脱在哪里，此时。所以他有一个很明显的 界限，就是放得下放不下，你不能去期待下一步啊。如果你我所以说我不要把那个往生净土这个法门拿开，修行就是马上解决问题嘛，现在不行就下一辈子的嘛。总是你要寻求真正的断生死，就是你好好处理你的烦恼嘛，你不能去回避你的问题啊，你不能回避你的问题。正如我常讲说，你现在有很多问题难以忍耐啊，我常跟大家提过说，你现在不忍耐可以啊，那明天好不好啊，纵容你一下吧，反正修行很难，明天不行， 下礼拜忍耐下来好不好？嗯，不行，下个月，再不行，明年。他说明年啊，看看，我试着明年看看能不能忍耐下，不过现在我还是先生气一下了。好，可以可以可以，你明年再忍，不过记得哈，死之前要忍下来啊。就这么现实嘛，你死之前要忍下来，你死之前不忍下来一定轮回。所以我经常用这个例子，我就是这是一个现实问题。你跟我讲很多是非，讲很多理由，你告诉我啊，好难过，好可怜，就这样，轮回还是你啊？你要的只是这么一个同情，还是怎么样？还是一个认同？修行，修行没这个理由了。修行就是说，你要不要往生，对吧？你要不要解脱，就是这样的问题啊。那如果要解脱，吞下来啊，啊怎么吞？很难吞，对不对？想办法。要想办法，怎么想办法？听经闻法，从听经闻法找到要领。所以那一份心都是。修行就是那么一个踏实的心，我听经闻法不这样听完就算了呢，就是调整你的心，找要领，那一定要解决，没有解决没有路。很多人就往生净土啊，最近有一些居士讲说往生净土去啊，我听他们谈，因为他们也听其他的法师谈啊，谈这个问题，就是好像感觉往生净土不用修就等着成佛的感觉。我想说往生净土，净土里面有很多的那个一生朴素的菩萨，天天泡乌龙茶等着排队成佛，有这种事吗？去那边有没有烦恼？总会没有烦恼，没有烦恼讲八正道干什么？他是不会再轮回，但在那边还是要花开之后见佛，听闻佛法，悟生，悟生之后还有多少？还有二阿僧，二大阿僧祇劫呢。初地之前是一大阿僧祇劫，就是花开见佛，悟无生，这一段还有一段时间，也不是大家说哇，哪时候开花？开花是大约哪时候讲哪个时间，但不是每个人一样，都还是看因缘成不成熟。佛法没有那个定性的说，你就到那里自自然然一定成佛，这非佛教。同样到那里下品下生，同样到那里中品的人，各个人成佛时间不一样，还是靠精进，精进还是修行的法门。到那边精进的断烦恼还是必要的，否则的话这种净土把佛法的道理整个都毁掉了。不能这样讲，这样讲的话大家是高兴啊，不过也好了，把你骗过去再说那也无妨了啊，这样讲倒也可以的，不过老实讲这违背佛法。去那边我们不会再轮回，有诸上善人机会还要修行啊，还要你悟无生以后，你还要广行六度啊，成佛这一条路都是这样来的，没有其他的。那这个去那边成不成熟，成熟的快不快，跟我们现在修都有关了。我们现在修行都会直接感应到，即便你到往生还是都有影响。所以那边看似九品是无量品，我们以前讲那个净土后问不是有谈到这个道理吗？是无量品还是各个人成就的啊？去那边即便大家都是下品下生，修行的进度还是不一样。为现实差在哪里？有的人在还没往生之前就有那个精进度的修行经验，到那边那个种子还是会现前的。你今天所修的到那边都还是会报应出来啊！你在这里懈怠，到那边就是往生了，你速度会比其他的菩萨慢啊。总之到最后修行是什么呀？没有靠加持的， 不要老是讲佛法的加持只是作为助缘，从来不是主要因缘，从来主要因缘是由你的智慧断你的烦恼，修行的现实看清楚一点。好，所以我们现在很多问题就是必须要啊，现在要一种很真实的心。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学佛的呢，心是很虚的，想象的，幻想的。初学可以把你带进来，以欲勾牵。如果你一度进了佛门，还是用这种心情啊，你会误了你自己。佛法从来没有告诉你这样的，啊，所以他有一个很实际的心在观察。那这个意乐心，这个意乐心不是光高兴就好了，这个踏实的心，很踏实的意乐心。所以他第一个，所以意乐心要升起来其实不容易。我们像我们赚钱的意乐心就很实在的，对啊，那从小培养到大，所以那个赚钱的意乐心很难拿掉。念佛的意乐心叫不一定，因为还没有看到他功德，经过众多的因缘让他感受到他的好处以后，那个意乐心就绵绵密密，拔都拔不掉。这种意乐心稍微得到一些东西就把它抓到心里了，会不会这样？我们现在啊，假如我们没病，你跟他讲说怎么治病，他没感觉。那他有病一听说，马上就记得起来，因为那个救命仙丹啊，药方啊，念过一次马上记得，记不得马上问，等一下等一下，然后讲过了不算，拜托啦，那跟我讲为什么？跟我命有关啊。意乐心的绵绵密密就抓得很紧，所以我说啊，把那个学佛的意乐心给他提出来以后啊，后面是好办多了。那我们就是缺少一个很实在的心，托苟且轻敷敷衍带啊、哦、将就，这个在那个《韩家集》里面，藕益大师都有提醒这个，将就将就，所以将就了就我们就觉得很可惜啊，佛门里面玩也没玩到，他就这样将就，将就到几十年下来，功夫也没进步。所以有人可以在短短，你信不信短短一两年可以让你一心不乱，我就是打算希望大家能有这样的一个因缘。什么因缘啊？虽然也是想象啊，不过我这种想象稍微比较务实的一点，不过就要看大家配合怎么样，把问题大家把它当一回事，把当要解决生死这种心情，这个观念，一切都开始逐步一个观念一个观念来理清，所有疑惑尽可能赶快把它理清啊，这个都要看个人哦。好，理清完了以后，好，给你时间，现在开始修，边修边练习，边修边练习，边调整边反省，然后就一步，给你几多少时间，把很多的问题陆续把它掏出来解决。修行当中有什么困难，讨论再讨论。我们念佛的人很少这样吧？其实应该这样，应该这样。不要谈太多，先念佛三天，之后再来讨论，不要讲了。好，念佛几天以后，来讨论有什么问题？没问题，那随你呢，反正你也看不到问题的。其实开玩笑了，不过就像我不是讲说，我一个学生到那个泰国去啊，参加那个禅修啊，修了很久啊。啊，人家问他有没有问题，他都没问题。结果那个和尚出来，你能不能离开我们这里？他说我又没有犯错，你不用功啊。他说我没不用功啊。他说啊，你都没问题，出去。又埋狠了、啊，我觉得有道理，有道理，没问题。你一直吃饭了、啊，不行嘞、啊，我立即解了。你不能一直，我们这个迷呀还是要钱的，我们是培养道人啊，不是让你这样吃过去的、啊。你要吃，好好学。你总没问题，不用心，总会没问题。老实讲，总会没问题。至少说，有什么问题，我不会一心，那不就问题？ 连这个问题都不知道，你在过日子啊？你不，所以如果你把它当一回事，你的修行进步就会很快。你如果这样敷衍敷衍敷衍，明明是你的问题，你也看不到啊。你这个小问题不一个一个解决，你怎么会把所有，因为很多问题都是集在一块，互相问题，这个问题跟这个问题纠缠在一块的。你懂得一个一个删除啊，消除掉，那个烦恼就比较容易松啊。你那个也不要，那个不要，等下次，等明年，等哪时候，等我以后，那你等哪时候啊？你不能等啊。所以我就用这种心情啊，因为我有个想法，就是说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往生哪时候是往生，希望来得及。我真的是用这种心情啊，我希望来得及。啊，我不知道来得及来不及哦，我因为每个人的，我就发觉之前看到有的人一直生病的活很久，那个没病的死的特别快，但也不知道啊，这没有一定的呢。哦，我们讲说我们有一个长老也是这样啊，他从小病到九十几岁，那没病的走光了。后来我们想说，哎呀，不稳，我们哪时候要走也不晓得，啊，有一种紧迫性啊，我就跟大家以前提过，就是因为我觉得人生难得，佛法难闻，我也闻了，但我今生一定是将今生度，更待何生度此生，不要了。那种精进心，那种认知要先确立。我说实在，真的，一转眼间，我们大家在一块，你不觉得我们周间的人一直在变吗？会一直变，随着我们的年龄，你会看到变化越来越快。那个你熟悉的，你不熟悉的不知道，你越熟悉的环境，你会发现，有时无可奈何的这一个人走了。所以有一次我看到一个长老在那个纳古塔里面，因为那个纳古塔都是一些道场里面的长老。其实有时候你会觉得，我那时候远远在看他在那个纳古塔里面看，因为很多人都是他的学生，他的弟子，几年下来排了很多人了。那其实这种情形都会在我们身上。那他走，换来就我走。其实这也就还好，问题走到哪里去？走到哪里去？啊，所以我说，假如有神通，看看这个人世间，啊，如果我们都以为下次再见面会的，可能在下面爬或在上面会啊，有再见面了，你以为当人那么容易？难呢，大部分都很难。难得当人好像都比中乐透还难啊，所以这个时间一过都快没了。所以你会觉得说，想想自己这种能耐还是其实还差很多，所以会有一种把它当作一回事，真的一回事。我看就好像我在治病，我治很久都没有进展，我会担心，就这样。我希望赶快还给他，好，用这种态度。所以显然也必须要有一种很实际的那种，我把问题看得正确，我把修行看得很实际需要，这是我刻骨铭心真正想要的东西，这种心很切，这个文法每一样就容易入你的心。所以我们先谈这个。好，我们接下来看这个本文啊，这个首先我们要谈这个文里面呢， 这是大唐三藏法师义净啊所翻译的啊，有关于人这一方面我就不再多谈了，有时候有些在地方我们有提过，或是大家去查一下也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最主要还是把这个精神给讲出来啊。那佛说无常经，其手挥于无上士，常起弘誓大悲心，为济有情生死流，令得涅槃安稳处，隐处啊，接近就安稳安隐处，大舍防非忍无倦，一心方便正慧理， 自利利他悉圆满，故号调御天人师。这个四行啊，哈、啊，是讲佛，哈、啊，是讲佛。因为其实这是归敬词。那这个无常经啊，无常经在过去啊，在印度啊，很多地方都会把它拿来当做为临终者、往生者啊、一种超度啊，唱诵就是都用无常经。那这个里面可能这个文啊是应该是从哪里把它截下来？你会看到无常经好像不是很完整，前后结构啊跟一般的经典有点不大一样。这可能是过去里面在流传里面的某些一段刚好把它截录下来这样。那不过这个精神都无妨，最主要是这个精神对于临终啊，对于往生啊，这部经典其实是常被拿来使用，在印度，在声闻国家啊，这一部经经常被拿来用的啊。那这个前面这是归敬词，那归敬词是一般来讲我们经典很少前面有这个，所以说很可能是在翻译的时候不知道哪些情形，因为归敬词经常是造论的人，比如说我现在要写一部论啊，写个著作，那在写著作之前我会先皈依三宝，我先皈依三宝。经典很少第一部开始是皈依三宝的，经典开始就是佛说啊，所以皈依三宝往往是后面的人，后面的弟子法师要写佛要写论的时候会讲先皈依。那皈依的理由也是跟他讲说法的来源在哪里。好，那皈依归敬词有很多内涵，但我们这里的归敬词哈，就皈依敬恭敬哈，这里面最主要他是在讲第一个，先清楚我们现在所要皈依的我们的对象是谁，是具有哪些功德，而不是邪思。你说我们皈依佛法，你真的了解 佛吗？所以这个道理不要看是简单的，但我们重点今天讲的重点不在此。我们现在来讲说我们是三宝弟子，对不对？你知道什么叫三宝吗？佛法僧哦，对哦，这个标准答案。可是什么叫佛？我问到最后你就很不好意思啦，什么叫法？什么叫身？问下去啊，大约懂了、啊，随个人体会有点了、啊，有点认识了、啊，但你要真正讲佛法身，那难了、啊，你不一定真的懂，因为这个为什么要一开始最简单描述一下？你皈依的是这样的佛，这样的法，这样的身。你不做其他的邪皈依，颠倒皈依，你的法的来源来在这里，这一份清净的法的传承你要很清楚，好，所以你不是邪皈依，所以因此现在有些人在学佛的时候，你看有的人他也认为他是三宝，你不觉得那个你看日本那个奥姆真理教啊？他也是利用佛教的呢，奥姆真理教，还有一个叫幸福科学的，都是利用佛教，都附在佛教里面的。所以拿沙林毒气杀人，那个是附在佛教里面的、哦，他也会讲佛法僧哦。那一群人就为他能，你看，能。你如果真的是佛弟子，怎么会做这种事？但他就挂在佛教门下做这种事。如果你是真信、清净信的佛弟子，根本不会去信这个东西。所以你说以为你是学佛的，未必啦。你可能福报不够，清净的邪思，你不是很了解你是一国或者什么。佛法生死生，所以当然我们现在只能点出一个东西，就是说你要其实你要很清楚，你主要是你皈依的是 如此的，好像比如我们三宝歌，他在赞叹，虽然是几个字，但这个几个字就点出了佛法身的本身的定位。那你是在知道说我所皈依的是这样的三宝，再过来我请求家父，我请求家批护持。所以归敬词在写的时候，一般论开始写都会先归敬词，不像我们自以为是。过去的大德在写任何论文的时候，他会用这种归敬，就是我不是我行，我的法我的智慧也来自三宝，那所以我们感恩三宝。再过来在我写这个论的时候，我祈求三宝加持，都是非常谦敬的、谦恭的在那里啊。所以有时候在修行当中，你不要以为这种功夫是简单。你看过去的，如果大家有机会啊，我们有讲过那个修禅要诀，修禅要诀刚才讲到修禅，他讲说修禅有时候会有魔障，那这个魔障从要怎么防止？啊，比如说在房间设一些那个修禅高僧的形象，我就处在这样高僧的图像、活菩萨的那个禅坐像那种环境里面修持，这就会起加持作用。再过来持咒，我们现在有的狂妄说：“哎呀，不用担心这个。”不是，学佛虽然主要是自力，自己的力量，但你要了解。佛菩萨的慈悲啊，包括自己既自己力量的浅薄，加上佛菩萨的慈悲，你如果很了解三宝的道理，你很乐意寻求三宝的加持，但在寻求三宝的加持，自己却也有一个很坚固的信心跟道念，要依教奉行，它是两者，所以他会始终带着一种很谦卑的，就是不是。不是到那里我不怕，这个魔来我都不敢不怕。哎，其实你不需要怯懦，但也不是用狂妄，但也不是狂妄，而是怎么样？而是在这条路里面，这种有这一份修道的一种勇猛，但也寻求有一种对三宝的皈依，寻求三宝的加持，这份心情。这因为你在修行的当中起的这一份皈依的心啊，我们若从心理作用来讲，你带着一种清净心在修持。你说这么一个动作里面，第一个你上知道依着圣贤这一份谦恭的心，让你修行减少很多障碍。是，当你懂得归敬三宝的时候，你的三宝意念就已经降临在你的心中。所以为什么有时候修持都是保持的谦卑勇猛的修行，会面临哪些问题心里有数，准备熬过去，但每一个步骤里面都是带有一个很谦卑很踏实的心走在哪个地方。你看有些大德啊，就算看起来非常勇猛修行啊，其实每到修行他还是处处祈求三宝加持，都是这样，都是这样。你会看到的是不是狂妄，不是那个傲慢的产生的自信，而是一种很柔软的真正的，他的是坚强比我们坚强，却依然很谦恭的不断在寻求三宝的加持。所以每一次修行做录一个法会啊，修行啊，每一个时每一个阶段都会在我知道是很鼓励大家啊，如果大家有机会开始要用功哈，也不妨自己经常注意三宝加持，持咒令自己在修行上减少障碍。修禅要诀，唐朝的他就这么一个国外来的禅师，就是告诉你这些来降服一些不必要的魔障。你保持这份柔软谦卑之心，寻求三宝的加持，可以减少到很多障碍。我不是讲吗？将心比心，你一个人在那里用功，我看到你这般谦卑、真实、如法、清净的修持，换作我， 我也想去护持你啊，不是吗？会啊，我们都很愿意护持真正如法修行的人，不是吗？一样的，你那一份恭敬如法修行也会感召圣贤护持。虽然一切法无自性，但缘起世间里面就会有同类相聚因缘招感的这种因缘会，这种事情会出现，所以不要忽略它的作用。有的人到最后狂妄，什么都不做，草草率率就开始修，其实你以为你准备好，没有，你缺少那一份柔软谦卑之心，仔细看待自己的不足，就因为你的狂妄，往往会败在你一些小烦恼处。好，我们来看，他现在是先皈依佛，起手皈依无上士，当然无上士这个佛啊，常起弘誓大悲心，就佛到了成佛以后，他也没舍离他的六度，他依然怎么样，很谦，还是不舍众生，这个悲心，悲心是菩萨修学的一个主轴，但修到最后，这个悲心有没有停掉？佛陀的圆满六度圆满以后，他还是无功用行的，怎么样？随缘起六度，等于是这个悲心是一个佛的本身的法身的，本身法身来自于这种，他是从这里成就，他不会告一段落。连声闻人，他当然行化众生、度化众生的因缘，他会告一段落，因为他想要治疗。入涅槃，但声闻人见一切法无常，到包括他证阿罗汉的时候，他还是观无常。他观无常怎么观无常？我们是还见到常，必须从佛法的思维里面慢慢把佛无常的道理透到实际法上，终于看到法的无常性。但阿罗汉是什么？阿罗汉是不用观，他已经圆满了，所以说他看到一切法就是无常。他就是无我，他死死还是看着无我，这不是他要作意去观，而是事实上他所看到的就是无我相，这是他的智慧。但他的悲心怎么样？因为他的重点不在此，所以他不会一直，他不会在生死中度化众生。但佛本身是一个大波涅槃，他波在哪里？他根本入一个无住涅槃，就是一个法界处。那法界是佛的本质是怎么样？佛的本质是终于悲智圆满成就的，所以这个悲智圆满是在他的法身处随缘入利益众生，这是佛。所以我们讲说，有时候我们见不到佛，是因为我们的心、我们的烦恼障碍的这一份佛的加持，其实最主要是自己障碍，并不是佛不加持，并不是佛入涅槃以后我觉得很可怜啊，佛你怎么没有来度我。佛没有入涅槃，佛是为了示现令众生懂得去珍惜佛法，懂得去期待佛的降临，用这个心引发你的修道之心，其实佛不住不入涅槃，所以佛时时可以示现。那为什么没有？你还没准备好，不是佛没准备好，就像你的收音机不打开，不要怪那个电台有问题，自己没电池还要怪人家，不是？所以一般来讲，试着为什么念佛的人到最后能见佛？你说好难啊，不可能。这是我们在讲那个寒假期的时候来讲的，四天王天啊，一日夜我们的50年啊，一日夜50年。换句话就是说，你只要用功一天就可以往生。你说50年不是，就是人家的一天而已啊。你很辛苦，也不就一天了。那一天就能见佛，其实是很方便的啦。在这么方便的生意，其实很少有在做这种生意的啦。我们就是不愿意看清楚这一点，你知道吗？像我们现在从我们的年龄到解脱啊，大概就剩下半天了。咬紧牙根半天，好好努力就能见佛了。哎，你对你来讲是二十五年了，其实在四就是欲界天王四天王天就半天而已，25年。 你如果常眼觉的修行，这时间那么漫长，其实你只投入的时间是非常短。你说见我很难，不是，是你不够恳切的。那很多人念佛往生的人为什么能看得到？你说明明没有火，那明明他们就见得到。问题在哪里？你的污垢障蔽的内在的光明见不到火。好，好，我们当然这个简单来谈了啊。那未计有情生死流，令得安涅槃安啊，引住啊，好，就是佛就是这样，他起悲心啊，那令众生得到涅槃安引住。大舍防非忍无倦，一心方便正慧力。大舍是布施，防非是什么？持戒、忍、忍辱、无倦、精进、一心禅定啊。方便正慧力是智慧，六度，活这个六度啊，但这六度还是其他的法门了啊。我们现在没办法一一的来谈了。其实，在佛法里面呢，像四大圣论啊，很多地方就谈六度。为什么六度？因为一切法门就在六度里面开展出来。戒法持戒，对不对？布施持戒，所有的福慧恶资粮，总摄一切善法，六度具足啊。然后自利利他，悉圆满，故号调御天人师啊。这些名词我们大概就知道。那我们现在就在先皈依。那皈依的意思啊，皈依意思，这里面为什么我在谈这句话之前，我会谈其他的？你为什么会想皈依？皈依，这里面就是两头开始同时具足嘛。怎么样具足？当我知道生死苦逼迫着我，当然我会找一个真正能足以接引我的人来接引嘛，是不是？所以我这个是很简单的道理。但我们现在假如没有一个很强的生死的压迫，我们就不容易说啊，产生这个真正的一个皈依。我们会找一个赶快去一个能救度我们的。那因为有死的逼迫，所以我们皈依啊，我们就要找对，而且那种心情就是全然皈依，全然皈依。啊，你们想一下，因为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先建立这个？以我们现在一般生活的烦恼，你说你有多少能力能超越？很难，那何况生死？我们不要讲自己生死，看到自己的亲人生死，你都会有，你平常不信的人啊，都会开始相信，但是信完了以后就不信，因为人死了。我所以哈，大家有的人说啊，我们不金忏，我告诉你，金忏度很多人了，只是你把它拿去赚钱就是了。我知道金忏度很多，为什么？往往金忏是众生最需要人家，因为他在现实找不到可帮助他的，他只有走向宗教。那这里面当然有些人就借这个因缘而学佛。那有的人是因为一时需要，彷徨无依，找个宗教。可是当发觉说还是没用的时候，他的信心又退回去了，又退回去了。但其实这也是结缘的，就结这个缘的。你看哦，你不得就是一个现实，碰到世间用钱财、财富、地位，什么都解决不了的时候，就会往宗教走。就会往宗教走，这就是一个修行的现实。所以你看呢，我们不要等到临头去惶恐，应该怎么样？事先想世间现在有哪些事情可以处理掉人的生死问题。你现在知道没有的话，那就提早解决它，下手去找方法处理它。所以这叫做有的人有善根深厚，他比较提前嘛，自己知道 那一般我们现在，即便我们现在开始修行的人，有时候都还在轻忽。当初入佛门是为解决生死，至今生死未了，还没在精进。得的一时安慰，结果问题还是没解决，就到最后还是跟一般人没修学的一样，面对生死开始威胁的时候，又开始不安。好，那因为我们看得清楚以后，知道世间没有一个地方是皈依处，你知道这个就是找不到真正皈依处。回头去了解三宝的这个皈依处的时候，因为恐惧生死轮回啊，所以对三宝就产生一个全然的皈依心就出来，所以不容易啊。啊，包括对佛法身都是来自于他真的可以解决我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是人生最苦的，会不断反复重复出来的。所以我现在变成，你看啊，我们有时候学佛学到最后，理佛都理得随便理的，嘟嘟，然后打个招呼，以前是释迦牟尼佛，现在就是师尊你好，嗯，越来越像朋友啦，哎，看起来跟好像我们老大一样这样。那种归敬心其实都已经变薄了，为什么？不怕死，简单一句话就是不怕死，越来越皮，对自己对世间还有点相信，所以那种压迫力不见了，压迫力不见了以后就不急着找医生，所以跟医生聊天，聊完天你跟医生看完病了没有，啊，忘了，我就跟他聊天聊完我们就走了，他我什么病我也忘了问他啊，吃什么药我都忘了，因为去接着这个医生还蛮亲切，就跟他聊聊到忘了看你病。嗯，这种佛法还蛮有趣的，大家平常平安无事，日子好过，那无常好忘了呢，没有在念无常啊，修行的法门修归修也没关系的，所以你看到，一般人到最后有一种心情就是赶快有一种心情，赶快摒除妄缘，也就是说，能不能减少一些干扰？啊，我们现在不要谈弘法利生这一部分啊，就是就个人生死，就会想说，能不能不要一些干扰来，让我好好养病？就是说我已经拖到这个时候了，能不能不要有一些干扰，让我好好养病？然后一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想尽办法照着规矩，该怎么治疗怎么治疗，该怎么吃药怎么吃药，那我开始看有没有在增长这个病，有没有起色，然后没起色赶快去跟医生，医生我们讨论一下，我的病吃到现在好像没改应啊，是不是哪里有问题，那个医生呢很忙，随便讲一下，医生我还是听不大懂啊，拜托啊，慈悲慈悲，你跟我讲清楚到底有效没效，还有我应该怎么做，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皈依啊，因为我要看病了，那个心情啊，处在即便都没人，即在一个很无聊的很单调的生活，就在深山里没有人跟你聊天，你也会觉得一直很虔诚，你不需要拜给谁看，你看到佛都有一份全然的皈依，祈求佛菩萨加持让我脱离苦海，不用人家鼓励你啊，不用，因为你自己感受到，所以那种对三宝的祈求不会停过，因为道业未成，生死还没了啊。所以这是佛。再过来，起手皈依妙法藏，三四二五礼严明，这里面有一些解释词哈，这是。最后我们这本书啊，因为这个书是由那个湖源佛学那边请过来的，他们有在流通啊，后面一部分有注解，简单注解的哈，大家可以看一下哈。不过我们在这里还是先讲一下，起手皈依妙法藏，三四二五礼严明，三四是三个四，两个五，三个四是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二五是五根五力，啊，礼严明，七觉知，八正道，能开四谛门，修则贤道无为安，就是三十七道理。 我们皈依的是三十七道品啊。法云法语任群生，能啊能除热恼啊，捐重病，难化之徒使调顺，随机引导非强力。好，这就是皈依法。那这个这是需要皈依法里面皈依谁？皈依妙法藏，皈依三十七道品，能开四地门。所以光这几句话，将所有佛法的法藏的一个原则都含摄在里面。修则贤道无为安，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依这个这三十七道品，要到无为安。好，这个道理我们都知道，但我是还在这里再提醒一下，我们经常不在幻想嘛，我要到深山拜师学艺，得一个一门功夫，这就是这个佛法三十七道品里面开展。第一个包括四正勤，怎么样精进，原则给你四念处，怎么修行七觉知，这里面当然有重复，有相通啊，也相通。三十七道品看似有三十七个法，但其实这中间有互相含通，融通起来的，互相含摄的。那其实它的一组一组的修法当中，它有一个相依性。我这样的谈的意思，告诉大家怎么样？我们撇开了那种太笼统的那种学佛态度，你好好的针对一套方法学会它，就像在入深山找名师学功夫一样啊。因为我们避免啊，就是四圣谛啊，讲了老半天也没有真正弄懂它。我说光四圣谛这个观念就已经就会产生很大作用了。本来我们四圣谛，我说从入门大家就知道四圣谛的事了，但真正当四圣谛这个道理更加紧密的成为你内心认为是修佛法的一个标准啊，这也是后来慢慢才形成的。我常讲就是说，四圣谛的懂啊，它是整个佛法的架构。这个架构里面充满了理性，什么理性？佛法要解脱，先弄清楚你苦在哪里，这不是这样吗？我们有时候存着一份感性说要学佛，我不是常讲说有人到佛门来说，师父啊，修行的那个次第在哪里？我说呢，每次都要讲，好了，可以了，用简单答案，哎，就戒定慧，那不是答案完了啊？当然你可以回去修了。是戒定慧，不是是因为戒修定修慧这样谈，有谈跟没谈差不多。我说你的修行次第在哪里？就在你现在，你的苦恼处。看医生不会问说，医生啊，治病的次第怎么样？医生，我你的病什么我都不知道，我怎么跟你讲你的治病次第？你的病，好，现在开始的。我有什么病？你不用一下想太远，你就把你现在在苦恼的事情啊想出来，越真实越好。甚至你假如看到人家死，你很难过，死如何挽回，众生如何不死，你是不是因为死会有恐惧跟不安？好，那这就是你的学佛的开始。老病死是不是苦？是。老病死从哪里来？好，我追回去，就是用很现实的从苦，你进入佛门，把佛法再解释苦，看到真实，看到更细，就是看到苦谛，把苦谛看出来。看了苦以后，苦从哪里来？急，原来是这样的颠倒。你要知道，不要想错这个细微的地方啊，我们后面会讲急在哪里。你急完了以后，急苦知道急以后啊，就会产生什么现象？我因此知道把急灭了才能不苦，把急灭了才能不苦。那如何灭？这就是道。好，开始， 我修道就一个紧跟着法在走了，就是说我现在这个方法有没有面对到，有没有解决到烦恼。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修什么道地呢？我们现在修的是念佛法门，对不对？那请问念佛为什么往生，为何不能往生，你知道吗？如何能往生就是念，不能往生是苦集。那你现在修的念佛法门有没有断你的苦集？如果没有，白念的。很少人在想这个，对不对？所以正确的念佛法会直接断你的不能往生因缘。所以你要进一步了解什么叫净土，心净故国土净。念佛如果不能心净，不能往生。好，我们休息一下。